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曾经害怕回家的男孩迎来金色的岁月。1990年代初，在黑龙江省鹤岗市，一个小男孩坐在公交车上，静静地看着一幕幕后移的街景，心里默默地希望车一直这样开下去。每天上下学在公交车上度过的这一个小时，是男孩每天最快乐的时光。这个男孩名叫赵帅，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他又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和他家人的故事。我叫赵帅，出生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在我4、5岁的时候，父亲曾经贷款打算搞副业做些生意，但是却以失败告终，从此家里背负了4万元的债务，这相当于父母10年的工资。父母常常因此吵架，虽然他们尽量避开我，可我还是会听到。祸不单行的是，1993年36岁的父亲被查出了乙肝，疑似肝癌，用了很多药，病情还是没有好转。我大伯和大姑都是因为肝癌40岁不到就撒手人寰，为了治病，父亲四处寻找偏方，并学练了很多种奇功，还找人算过命。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的电视冰箱都卖了，但是父亲的病情却没有丝毫的起色。父亲常常脸色铁青，还经常抽烟喝酒，有时喝得醉醺醺的回家。由于病痛的折磨，他不得不经常请假，对我也没什么耐心。我那时很淘气，因此没少挨父亲的揍。而且父亲有各种爱好，看小说、下围棋、打桥牌，生活中他常常会忽略我和母亲，母亲则常常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而责骂我。父亲的棍棒，母亲的训斥，双亲频繁的争吵，这一切让我害怕回家。1995年的一天，我正在姥姥家，父亲出差回来了，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他找到治病的良方了，叫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大法能够让一个人变成怎样的好人，不知道大法使人向善的能力。之后的日子里，随着父亲练法轮功，父亲的身体状态真的越来越好了。更让我吃惊的是，父亲开始关心和照顾我了，他甚至也教我练功。以前他练各种气功都是自己练自己的，从来都不会让我学，而现在父亲不仅关心我的学业，辅导我的功课，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开始做饭了。看到父亲的变化，没多久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母亲曾经患有鼻窦炎，经常会感到呼吸困难，时不时的需要往鼻子里滴药水，就是这样还得经常用嘴喘气，在东北那寒冷的冬季别提有多难受了。修炼之后，母亲没再吃药，鼻窦炎却痊愈了，以前的急性子也不见了，变得像父亲一样耐心温和了，也不再因为学习成绩问题而训斥我了。让我尤其高兴的是，父母再也不争吵了，家里一片温馨祥和。那时我特别喜欢和父母一起去参加周日法轮功学员们的集体练功，每到这个时候，鹤岗的站前广场都站满了人，少说也有好几百，大家一起随着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音乐练功，整个气氛特别祥和。大法不仅改变了父母，也改变了我。我特别爱看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 书中讲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的道理，让我知道了要体谅父母，不再吵着要这个那个玩具了，也知道不应该去伤害生命或破坏东西了。以前我会把外公家附近瓦厂的瓦片戳穿了，还经常爱抓些小动物。修炼之后，我不再干这些事了。通过每天读大法书籍，我有什么心结都很容易就能打开了，全家人的改变都很大，大家都变得很开心，生活得更充实，更有信心了。父母身体好了，也能更全力地投入工作了，母亲也被提了当干部，父母的工资都涨了，不仅还清了欠的贷款，还用富裕的钱添置了一处大房子。这段岁月是金色的，就像太阳一样温暖光明，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珍贵的日子。但是美好的时光太过短暂。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污蔑法轮功学员。在银行工作的父亲被无故开除了，曾经在政府工作的母亲被迫放弃了仕途，提前办理了退休。我在学校遭到了同学的排挤，学习成绩一直就不是很好的我，又拒绝回答任何污蔑大法的考题，对成绩的影响就更大了。但是奇妙的是，我中考那年，鹤岗最好的高中正好开了特长班，专门招收我这样的美术生，我没花一分钱赞助费就被顺利录取了。后来我还考上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这事儿更神奇，我甚至不记得有报考过这所学校。熟悉我的人都说赵帅人太幸运了，但是我深深地知道，这些神奇的幸运事儿都是因为我修炼大法的福分。修炼法轮大法是幸福的，但是中共却对我们法轮大法学员强加迫害。2002年元旦前夕，父亲被扣押在了派出所，十多个警察闯入我家，在两间卧室里翻箱倒柜，连厨房都没有放过，甚至把我上学的书包都翻了个底朝天。后来父亲被劳教了。2003年的初冬，我正忙着准备高考，突然接到劳教所的通知，说父亲病危了。当我赶到劳教所之后，一个瘦得脱了形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没见过人能瘦成那样。从这个人的喉咙里发出了几个字，让我确定这正是我的父亲。父亲原本是典型的东北大汉，身高1米8多，体重近200斤。但是那时他瘦得只剩了80多斤，他无法站立，更不用说迈出简单的一小步了。我背起了父亲，就像背了个空纸盒一样，就像是盖了层毯子似的，就那么轻啊。而且当时他还被诊断为胆结石满贯，就是都是结石。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的日子里，父亲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关了5年，出了劳教所得以继续修炼的父亲很快的又恢复了健康。然而警察频繁的抄家和骚扰，迫使我们全家离开了家乡。为了躲避无所不在的监控，平均每半年就得换一个住所。最后我们一路南下，逃到了海南。大学毕业之后的我几番周折，我跨专业进了银行工作。那时我从头学起，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工作中尽量为贷款的客户着想，并用心为他们找到能稳定发展业务的技术支持。我做得风生水起，得到了省级先进的荣誉。后来我到了一家企业担任融资总监。事业的顺遂也带来了宽裕的经济条件，我还娶妻生女，有了美满的家庭。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消除我心中的不安、压抑和恐惧。2018年，警察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全家一直都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之前颠沛流离的生活随时可能会再现。为了让家人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幼小的女儿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不用被迫接受中共的洗脑，我决定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带上父母妻女逃离中共的统治。然而最后能成行的仅仅是我和妻子女儿，父母依然被迫留在了海南。2021年4月7号身在欧洲的我收到了母亲的语音留言，母亲说，你爸出事儿了，现在公安局的人在家门口敲门呢，我没开，你爸现在没回家。我马上和母亲视频联系，听到了门外警察急促的敲门声和踹门声，以及找特警爆破的威胁声。看着母亲紧张的神情，我的手开始发抖，脑子嗡嗡作响。第二天上午，母亲逃离了被警察盯梢的家，父亲再次被警察绑架，状况不明。我的内心充满了担心和忧虑，再也不想看到17年前父亲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那一幕重演了。我真心希望我的父母及所有的法轮大法弟子能够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环境下去实践自己的信仰，享有修炼的自由，不用再被中共继续迫害了。听众朋友，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和赵帅的家人一样，正无端地遭受着中共的迫害，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破碎不堪。愿赵帅的父亲能够早日平安回到家中，也希望赵帅一家能重新找回那段金色岁月的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